借着我们明白您的话语，父啊，求您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下午的时间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无论所说的所听的都来自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您，在您的话语里得着洁净，在您的话语里得着您属天的爱。父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次查到列王记下的一个故事哈，大家没有旧约的，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版本的圣经，列王记下的五章啊，乃曼的故事。我自己准备一下。我这还有一本啊，谁可以用一下？又讲了一个新的话题，就叫信心。我们常常听到讲道的时候反复提到这个词，信心，信心。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呢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呢不是我们编的，就是圣经完全记载的，是真人真事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圣经的记载呢非常有意思，它常常会记一些特别小的细节，它和我们记载历史的方法不太一样啊。圣经本身当然是本历史书，但它是一个很独特记载的历史书。它有几个特点呢？第一呢，它常常会记一些尤其是名人王的一些不堪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历史读不到的啊，我们是在野史上才读得到的，正史上是读不到的。第二呢，他还会记载一些什么？他会记载一些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情，对吧？我们觉得比方说写历史要写什么一条鞭法啊，写什么这个变法，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读史书时候常常读到的内容，就是历史很多，对吧？我们每天记流水账，比方小学生会写作业写作文，那你会觉得你怎么记流水账呢？这种作文你没有点抒情，没有一点记叙啊，好像他这个文章就写得不好。那就说明呢，你对什么样的事情留下来你是有个标准来判断的，留在记载里面。圣经的这个角度啊是非常独特的。那我们上次读到的一个故事呢，它就非常有意思，它就讲的是一个将军啊，外邦人的将军啊，外邦人是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当时叫什么呢？叫乃曼。他是亚兰人的将军。他干什么呢？他去拜访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叫以利沙，拜访以色列的先知叫以利沙呢，他干什么？他要求他得医治。他的医治是什么呢？就他得了大麻风。所以我们上次都知道呢，他是一个将军，一个元帅，他非常富有，但是呢圣经提到什么？只是得了大麻风，对吧？五章乃曼的第五章啊，大家看一下，我挑几节经文稍微回顾一下，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大半了。五章的这个第一节，他说他什么？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得了什么？
大麻风。
只是得了大麻风。
大麻风。
对，这个跟我们在地上碰到的一切事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切都很好，他健康，他有钱，他儿女很孝顺，只是什么什么什么。指示的部分其实是左右决定我们是不是幸福的最重要的部分。他是不是勇士不重要，他是不是元帅不重要，有了一个指示，你的人就被指示的后面的部分所决定所左右。所以上帝来一定是来针对什么？我们指示的部分，对不对？前面的部分是人自己努力的部分，你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努力可以骄傲的。为什么上帝对那些他不做呢？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人总是在自己的一切的事情上得着了自己的荣耀啊，上帝就不去干涉你了，我打引号的干涉啊，他要你谦卑。谦卑的方法呢，都是指示后面的部分，因为你只有在大麻风里，他才能够看得见自己的需要，也才能够看得见上帝的恩典。在这个里面建立起来的才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信什么呢？是信神的大能和大爱。所以作为当时的一个外邦人，而且以色列人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要侵略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依然到以色列人的先知那里去求助，他只有一个可能， 也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已经走投无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主里的时候，我们若不是真的需要，我说用真的需要，我不用走投无路这个词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对这个词的定义呢会有很多种，因为很多人并不一定是外在的，健康很可能会有，生意很可能会有，儿女孝顺很可能会有，一切都会有。但是呢，有的人他在灵里他就真的走投无路了。灵里是什么？他就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有这种人，我不知道活着意义是什么，然后别人会觉得他很好像
矫情，
对。对啊、
就是
闲的，对，所以我盼望大家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呢？只是后面的部分，只有自己最清楚，就是我到底因为什么走到了一个极大的困境里，只有我自己知道，还有谁知道？他知道，所以只有在这个关系里面啊，你们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是非常真实的。你如果若借着其他一切人当中隔了一层啊，这关系都不真实。没有任何一个儿子认识父亲是通过哥哥的，对不对？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一个儿子认识父亲或母亲是通过哥哥或者姐姐的，有这样的吗？不是的，他是直接认识父母的，而且这样的认识必须要在信心里。为什么？因为他生下来没，他自己从来没去验过血，验过 DNA，他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考察，但他就知道。你要非逼着一个孩子问你怎么知道他是你妈呢，他只能回答你我就知道。这个信心只有他和他母亲他父亲双边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才是真的信心。那每一个人的经历呢都是乃曼的经历，所以我们又为什么要讲乃曼这个例子，我们等会儿有，如果下午时间许可，我们会讲另外一个西顿的寡妇的例子，你就会看见每一个经历最后都是非常，英文讲 personal 的，非常个人化的。因为呢，因为只是后面的部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然后乃曼只是后面的部分就是大麻风。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哈。然后呢，上次我们提到呢，到了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呢，乃曼做了一件什么事啊？第五节他说他带了十他连德银子，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去见那个以色列的先知。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些单位啊，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呢，他就是把他所有能带出来的他都带出来。2他连德银子就能买一座城，600舍克勒金子就能买一座山。作为他来说呢，他已经是把他能带的，这不是来请医生，这是来买命的。事实上他就把他的生命带出来。为什么他会这么带出来呢？两个原因。第一，他知道大麻风会怎么样，会死的，他已经看见了人生的终点，对不对？当我们人看不见人生终点的时候呢，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我算一下，这个医生啊、付了我花了2个小时在我这儿，哎，市价大概是每个小时20块钱，我算一下，我付他80块钱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感谢他了。这就叫有计划的。但是呢，你带着命出来，你是什么？我已经看见了我人生的终点，我知道这个我肯定是不行了，不管他怎么样，反正我是不行。另外一个呢，他看见了这个医生是可靠的，所以这是两方面同时都具备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所有人都是两方面同时具备的，我看见了我是无助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指望的，我也看见了他，他愿意帮助，而且他也能帮助。大家明白吗？大家都记得耶稣讲到约翰福音3章的时候，他跟那个尼哥底母讲信心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比方，他说人子被举起来了，你们就知道他是能救赎的。人子被举起来指的什么？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的旷野非常败坏，然后呢上帝就差的火蛇呢进到他们群里面呢，就咬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快死了。就是上帝跟摩西说了一句话，说了一个方法，他说你呢，你要造一个铜蛇放在那个杆上，放在那个棍子上， 凡仰望这个铜蛇的他就好。所以耶稣就成为那个铜蛇，铜蛇我们今天都仰望他。大家想一想，仰望铜蛇哈，是个什么意思？我先插一句啊，这个十字架上的铜蛇就是救护车哈，这是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得病的时候其实都在仰望铜蛇。为什么？救护车来了嘛，救护车上什么？十字架上一个什么？一条蛇，对不对？全世界的救护车都是一样的，我没有瞎编哈，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十字架上一条蛇哈。那为什么十字架上不放个兔子，不放个猫呢？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嘛，放个鸟也可以嘛，为什么放条蛇呢？就是这个故事哈，就是个故事。十字架上一条蛇就是个故事。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挂在十字，他就在十字架上，他就成为我们的罪，蛇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赦免。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方法？大家想一想，这个方法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第一，你如果觉得你被蛇咬了不死，你会看吗？你不会看。你觉得你可以自己去其他地方找药治，你会去看吗？你不会去看。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知道你完蛋了，你肯定要找医治，我是没办法。如果有摩西跑到某个人的帐篷里说，你看一下我那个铜蛇，你就得医治了，那个人说，不就是个蛇咬吗？你知道吗？我以前就专门玩这个的，我不怕的。他会得救吗？他不会得救。甚至他觉得蛇哪里咬了，我都没有咬嘛，他根本没有，不知道他在痛苦当中。你认为他能得救吗？不能得救。他还满足第二个条件，他如果不相信上帝会借着摩西医治他，他会看吗？他不会看。他如果相信的上帝是一个特别凶恶、特别要惩罚人的上帝，他会看吗？他会觉得我看一下我死得更惨，会不会？对不对？他必须得相信上帝的两样特别重要的特性，大能和大爱。上帝不能救他，他也不会看；上帝不愿意救他，他更不会看。明白吗？所以这两个点是极其重要。我们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都是有这两个点。他看见自己，我肯定是做不了的。乃曼是什么？我做不了。怎么体现呢？他带着十塔连德银子，十塔连德多少斤呢？一塔连德90斤，900斤，你可以想象他带了多少人去，将近半吨。那时候没有卡车啊，我不，他那时候没有银票之类的，他估计是一大队的人，他说兵丁，他能拆的人他都带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肯定没戏。然后呢，如果他不相信以利沙神的先知能救他，他会那么兴师动众吗？他会觉得我这么多人那么重，我跑过去如果不救我不傻了吗？是不是？对。所以这里啊，我们看见他带出来的这个信心呢，就是在这两个看见里面出来的信心，自己的软弱败坏无助，他的大能和大爱。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然后到第十节的时候呢，你们看见以利沙是怎么救他的。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我们上次有分享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啊。因为任何人当他带着期望去得医治的时候呢，其实他都会对医治的场景有一个想象的。比方说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有时候这个病的不是太舒服的时候去，其实我脑子里会想医生会给我开什么药，对不对？给我打什么针，甚至没准一下拆到手术室去就出不来了。你其实脑子里会有很多的想象。但是如果突然碰到一个你完全超乎想象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不干了，你上当受骗了，你不愿意相信，对不对？比方说呢，我跑去医院，我想的一切的事情都想了，然后那医生说，哎，你出去跑2圈就好。然后我们可能上去踹他2脚，是吧？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当带着我们刚才有的两个，我们相信我不行了，我也相信他能治的时候，我其实里面有一样东西，我是天生就在里面的，就是我的知识，我固有的能力，我的老我，我的经验，这一切都是束缚我们的。这就解释了一句耶稣说的话，他说呢，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刚才讲的一切事啊，唯独一种人他是没有的，三岁的孩子，你告诉他是这么样就是怎么样，他不会去说，就说三岁孩子如果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他去了医生啊，医生出去跑两圈他就去跑两圈了，你就跑两圈他就好了，你的。然后我们在座的所有这些大人啊，就坐那跟医生在那 argue 啊，你在哪里读的医学院？
你几年了？有没有执照？
你的营业执照给我看一下。这个不怪大家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很正常，很正常。这就为什么上帝先要做一件事情是破碎，再重建，它不是修补啊。宗教的方式都是修补，是提升，是让你变得比原来更好。上帝的方式是什么？推倒重建。所以他说你要先死，你死而复活。他没有说呢，我让你修修补补，让你多活一点，不是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推倒重建的概念。如果以利沙要救他啊，其实是神的能力救他，他有一切的方法可以救他。以利沙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最超乎乃曼想象的。你想啊，乃曼得的什么病啊？皮肤病啊，恶性传染的皮肤病，到最后他身上的器官都掉下来，耳朵、鼻子，因为他没有这种皮肤病。是告诉大家，大麻风害死人的方法是什么？它让别人的痛觉没有。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手放在火上，啪就缩回来。我也是这个烤东西的时候，这个手套比较短啊，放一下，啪弹出来。为什么弹出来？烫死了，东西都不要了就扔出来。大麻风做不到，他不知道痛，他放里面扭和半天，的手就伤了。到最后呢，你会发现他浑身都是伤，他浑身都是伤。所以你会知道呢，这种人他最可能用的自己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去水里洗一下，去找干净的水洗一下。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如果你得的是皮肤类的疾病，你是不是就想去找干净的水洗，对不对？所以对于乃曼同学来说，这个方法他用过没有？他肯定用过的。
对对对，
他用过的。就像我们来到神面前去，你说你要信，他说好，停，我来告诉你我信的经历，我信了这个全是骗子，有没有？有的，有的。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上帝一定要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啊，让我们从原来里面跨出来。因为他不用这个方式呢，你始终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经验。乃曼同学在这个经验上啊，一定是非常丰富的，我估计他都洗了块秃噜皮了，肯定是的。你可以想象，这他是会非常难受，因为他不是个穷人。
对
啊，他到哪找不着干净水啊？你可以想象，他底下的一个兵啊，他说我们家那边啊，哎，直接从雪山上下来的那个水，我给你扛过来的。乃曼会不会是啊？
会，
是的，肯定会是的。那你觉得他下面有多少人会做这个事？
每个人。
对，因为他大有权柄，他直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帅，有多少人为他呢？那这些经验有用吗？他失望过多少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所信的不一样，可能信的自己的科学，可能信的自己的哲学，可能信的自己的鸡汤，可能信的自己的钱，信的自己的地位。当你还在信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满足前面的条件是吧？你还没有谦卑，你在里面还很嗨，你就不会来听啊。然后当你来听的时候呢，你已经知道你所信的有了问题。好，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它全部的推翻。你说先停，我所信的不对呢，不表明这个地上没有真理，不表明上帝不存在，我先要谦卑自己啊。这就是乃曼的第一反应。回头你来看啊，第一反应他说什么？
他
他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好治好这大麻风。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坐着车，乃曼大麻风，他不可能是骑着马晃悠晃悠来，他应该是坐着车啊来。你可以想象他在车上脑子里是不是已经脑补了很多场景。这个啊，他如果一去，对方用一摇手还有烧个香什么的，他是不是会特别特别的信？
嗯，
对，上帝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让他信呢？这种方法依然是人的方法，是乃曼熟悉的人的方法，是依然是他经验能够解释的方法，依然不是从神而来的，他就不会认为这个事情是来自神的。
对，
是来自神。所以当他听见这个的时候呢，他非常生气，他说什么，你看底下，他说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他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这两条河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啊，就是当年的这个他们的亚兰国，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一带地方啊，那两条河的河水远比约旦河要清爽干净的多。所以你会想象一下他当时的恼怒是何等的大呢，他在脑子里想，洗我也洗过啊，我本来指望你来跟我做着祷告求你的神医治我，你也不干，我还能信你是真的吗？这个时候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的仆人在身边，这个仆人告诉了他一个他始终陷在里面的误区。这个仆人说什么，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他陷在一个什么样的误区里面？他过于纠结于自己的逻辑和理性和经验，以至于呢，上帝其实只需要他做一件其实非常简单的事情，
其实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你会发现上帝让你做的事情简单到一个程度，你抬头看一眼铜蛇，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你在旧约抬头看一眼铜蛇和你在今天你相信耶稣为你死了
都一样
的，抬头看一眼铜蛇是物理上的，是 physical 的，是人看的。你仰望基督就从你的心里，你关起门来你就仰望他，就看了一眼你就得救了。这么样一个小的事情比去约旦河洗澡还要简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约旦河洗澡你还要花时间，你还要走过去仰望铜蛇，你在心里相信基督为你死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然后他的仆人把他带出一个什么误区，沐浴就得洁净了，这是乃曼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乃曼急于要证明他是错的，所以乃曼一直陷在呢怎么来看这个先知到底是真的假的，这个逻辑误区是非常要人命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洗一下跟你会丢失什么东西吗？你除了谦卑一点，丢掉一点小小的骄傲，你什么也没有丢失。你在这之前花再多的口舌都是白搭。他可以进去问以利沙要先知证明有没有登记过，没登记过的先知我不信，有意义吗？他能要以利沙以前行神迹的录像，你演给我看一下，有意义吗？就算我来告诉大家上帝也发先知证明的，那个时候上帝也给大家录像全录下来，你觉得他会信吗？他还是不会信的，他不信他就不信的，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口干舌燥的站在那讲，他还是大麻风。他的下属，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把他从一个奇怪的怪圈里带出来，这个怪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怪圈，我把这个起了一个名叫骄傲的怪圈。人在骄傲的怪圈里啊，就会成为一种状态，就是约翰福音九章讲的那种人，瞎眼的人。所以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是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你们就没有瞎眼。 知道自己是看不见的，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你就眼睛就没有瞎。所以我们真正灵里的眼瞎啊，全部是这个骄傲来的。然后上帝为了拿掉我们这个骄傲，已经把他把我们要付上的代价，代价都谈不上，要付上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啊，已经降到了最低最低。在乃曼呢，就是去不远处的水里面涮七次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下去起来七次。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仰望一下基督。然后呢，之后发生的事情，自然你就信了。乃曼从河里，约旦河里洗七次上来没好，怎么样？他可以放火去把伊丽莎的房子烧了。
对，
对不对？
嗯，
他有这个能力的，他老厉害了，你知道吧？对吧？还这个，还戏耍我的这个信心啊！这个元帅说：“我死了，我要把你拽上啊！”
以色列王都害怕了。
对，以色列王都很害怕。对，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没有必要变的，对吧？就是我常常喜欢跟大家举例子，用万有引力举例子。我们不要坐在这去争论万有引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你爬到桌子上往下跳一下就知道。这个很简单，你跳一下是往上飞，那我就错了；往下掉你就错了。然后我们在那做讨论，我可以讨论一年还是没结果，还是没有结果。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仆人啊，把乃曼从一个怪圈里带出来。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是要在乃曼的这个状态下才给他谦卑？为什么很多地上其他的人得不到这个谦卑？因为他们没有到乃曼的境况，
没有走投无路。
他不需要，当人不需要的时候呢，他会坐在那跟你讨论一百年万有引力。当他有一天哈，他必须要从一个地方跳下去才能回家，这下麻烦了。再讨论一百年我就回不了家，讨论一万年我都回不了家，反正你总得跳下去啊。你是决定继续讨论呢，还是你就跳吧，你跳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讨论干什么呢？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站在外面，你一讨论一万个神迹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试一下就知道。而且你当你自己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试了才知道，你不能假装有需要。你知道吗？假装有需要是没有用的。但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大麻风只有自己知道和父知道啊，所以其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帮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兄弟是不能借着兄弟到父亲那里去的，是不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然后后面我们都知道是个喜讯啊，好，结果很好。我们今天要从十五节开始查，我们上次只查到十四节啊。乃曼呢，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啊，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什么？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这时候得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他知道这是唯一的神。好，乃曼这句话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大家知道吗？在这之前，打引号的神，他求过多少个？你们知道？对，我来问你哈，如果他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求过那些打引号的神，他会说这句话吗？他会说普天下好多神呐，我运气好好碰到一个真的，会不会？
嗯。
如果他其他神没有试过，他会知道那个标准仪式吗？对不对？他知道那个标准仪式的，对不对？就是按手摇一下，
经验就来自于他以前做过这些事情，
对，他很清楚的过程。所以他 ABCDE 26个字母的神他都试过的，他全试过的。因为他实在很有钱，不但他自己要去试，他的仆人，他的一切的人都会去。好，我再给大家一个事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们都记得乃曼是谁告诉他以色列的先知的？
使女
那个女仆哪里来的？
以色列，我抢过去
抢来的，对不对？好， 你可以想象乃曼的情形啊，假设我是乃曼大将军，往那一坐，我身边有没有我信得过的人？
有，
出生入死多少人啊？那在我在战场上我救过的或救过我的有多少人？
嗯，还有那些将士。
好，一个小使女是我，可能甚至她父母都是我们杀的抢过来的，她的话和我边上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的话，我信谁啊？
信
孙
是谋士。
对，好，我只等到信的他的话的时候，我已经前面信过多少人了？
信了没信过
无数，信了没用。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大家理解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实在
是
没办法。
他身边全是叛徒嘛？全是秦桧嘛？不可能的，对不对？他的王都会为他修书一封，他的王对他有多好？
嗯，
他的王为他修书一封。给以色列王那个话哈、啊，写得很狠的，对不对？
对，
他的王都不怕跟以色列人打仗的，对不
对？
对，
以色列王吓死了。
以色列王吓得撕裂衣服，以色列王以为碰到卢沟桥事变了，
对，
来丢了士兵要来找借口要来杀人了，对不对？他的王甚至不惜跟邻国产生战争，要给他写这封信，可见他周围要支持他、要帮助他、要给他帮助的人的力量，我用一个英文词叫 overwhelming。
嗯，
是压倒性的，所以乃曼的例子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他能够找到的方法，他全部试过。
只要是人能想到的，
只要人能够带给他的，能钱能买得来的，啊，能找得到的，能带得过来的，啊，那时候主要是交通不方便，他来不了中国，啊，能来他估计也能来了。
传声不老，
弄个中医过去也试了一下。他全部都，他人全部都试过了，神打引号的也全部都试过了，以至于到最后他信了一个抢来的使女的话，以至于到最后他知道所有的仪式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总之要摇一下手的，总之要弄一下的。所以当他七次得洁净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的肉好像什么
小孩子的肉，
当他得洁净到一个复原如小孩子一般的，我们都有孩子啊，小孩子那个肉是最嫩的，不像我们都是都身上都长斑了。当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只有一个。所以当他得到唯一神的程度啊，他前面的他都知道全部都是假的，这一个。所以当他知道了这个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的反应就是什么？他想要感谢。所以当人呢，当人真正得着神的时候，一定是经历乃曼的时刻的。这个乃曼的时刻就是，你若是在前面，你若是在你一切的路上，当你还没有穷尽你的能力，就像雅各一样，大家有些读过创世纪的都知道这个雅各的故事，他就使劲在那倒腾，用自己的力哈，当他没有穷尽的时候，他是不会谦卑在神面前的。当他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一定是冲过去大声的赞美神，我说你就是真的，我现在知道了，别的我都不要，就你了，我一辈子跟定你了。这就为什么那么多的先知，那么多的仆人，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比如说这些老长老们，他是性命不要，他自己从来不想去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一定要跟随他，这不是脑子被洗脑的，不是被控制的，一定是经历过乃曼时刻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一定是自己的个人经历过乃曼时刻，每个人乃曼时刻不一样的。我们上次听过 CC 姊妹讲她的这个乃曼时刻非常美好，为什么非常美好？因为上帝如此大能，你在外面看不见两片同样的叶子，你在下雪的时候看不见过两片同样的雪花，看不见过两块同样的石头，因为上帝如此大能，他给每一个孩子预备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只有上帝可以说对每一个人说我最爱你，我们每一个父母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孩子，你哥哥就会说你对弟弟偏心，弟弟就会说你对哥哥偏心。因为人能给出来的东西呢，比如这两个杯子是一模一样的，上帝呢 他会给你最最特别的，就是你知道他有多爱你的。这样的爱只有你在他里面的时候你会喊出来，你说主啊，你真是活的，你就是唯一的，我特别特别的爱你，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所以我盼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去经历这乃曼的时刻，非常的美好。你经历了你才知道他有多么的爱你，然后呢，当你经历完了以后呢，你的反应会跟乃曼一样的。乃曼要他收礼物啊，你知道乃曼带了什么礼物来？把他全部都带来了。每一个经历神的人都说什么？主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拿去吧。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就对了。你所有都有吗？你对我那么好，我还担心什么呢？跟着你就好了。所以乃曼在十五节讲到的时候，他说：“求你现在收一点仆人的礼物。”他的态度非常的谦卑。我是个仆人，而且你多少收一点。很奇怪哦，上帝的反应是什么？
不收，
坚决不收。好，我来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为什么不收？
收了就以为为礼物
了。这礼物是为了得到什么？
对，不是交换，不是今天买的。
对，
还有吗？
就不是恩典了。
对，
恩典大大折扣，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珍珠是无价的，没法。
这上帝想告诉这个孩子，救赎是无价
的，
你的生命是无价的。这个故事啊，今天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长老会讲这个关于这个恩典无价的故事，将于那个珍珠的故事啊。你们上午在这的都听到了那个珍珠的故事，这个道理和那个珍珠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神的救赎是人付不起的。乃曼他想感谢神，这颗心上帝是知道的，但是他的命不是几他连的银子买得来的。大家能明白？上帝想告诉他，上帝何等的爱他，到一个程度他要白白的把这礼物给他，来显明他的爱，更要显明他的救赎是无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点经文呢，诗篇的49篇哈，诗篇的49篇，第6节和第9节哈，诗篇的49篇，翻的慢的隔壁左右翻一下，帮着翻一下。对，隔壁左右帮他放诗篇。对，就是诗，就是那个拇指版的，有一个诗字哈，诗歌的诗。诗篇的49篇，6到9节，我帮大家读一下哈。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因为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怎么样？
永远罢
休。所以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哈，因为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把这赎价悄悄的给我付掉。神的爱的显明啊，在很多的细节上。我们当为别人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总想很早的让他知道，多少让他被暗示一点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这件好事是付上自己的性命，如果我们这件好事是根本他自己都无法来付得起这个代价的好事，我们能够悄悄地替他做吗？而且是在他还很恨我们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替他做。这个赎价如此之大，乃曼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开始讲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赎价如此之大，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进入神都是从神第一点的恩理里面，恩典里面开始的，就是我的大麻风得医治了，我们一直还在想我自己。所以上帝呢很爱我们，他知道呢我们一开始啊不可能从那么高的角度去认识救恩，也不可能从永生去认识他，他一定是在我们今生想要的一切里面啊，他要先带领我们。所以乃曼是在什么上面认识神的？是在大麻风上。我们是在我们的什么上认识他的？是在我们的需要上。但是慢慢的，神会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道理，这个赎价如此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我能够用做的，用我自己的 work 我来去换取救恩。当我得救了以后呢，我还是会想，我能够做点什么来报答你，我能够给你点什么来报答你。上帝让我们看见什么？没有什么比圣子的救赎更宝贵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要他的赎价。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不希望乃曼进到一个误区里去。这就像刚才我们有姊妹提到的，上帝是要做一点什么跟他来换的，这样他会骄傲。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天然啊都特别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上帝呢，为了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啊，他费了很大很大的功夫，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什么？谦卑。所以上帝极不愿意让我们迅速回到骄傲的程度。我来讲一个事情，我们任何人只要有任何有需要的人啊，当你在这个需要里面，比如你有个特别重的病啊，特别大的这个生意要谈，当你在这个需要里面呢，你相对容易谦卑。但是一旦出了这个需要，我们的人回到原来状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那个，我们前几天我们查到那个雅各书的时候啊，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雅各被这个赶到啊，其实是被赶到，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哈，他被迫逃亡到他舅舅家去。所以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好长的路，要走到亚兰地区。他一个人啊很愁苦，压力很大，不知道这个要走很远很远啊，走到他舅舅家去。当他一到舅舅家附近啊，见到了人，他就赶紧问，这里是不是那个地方啊？是不是哈兰呢？别人说是。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认不认识拉班呢？就是他舅舅，认识。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他平不平安呢？平安。哦呦，这块石头落了地，他马上开始嘚瑟了，用我们东北话说，他就开始跟人唠嗑。哎，你这个放羊怎么放的？哎，你这个羊为什么不去印水啊？哎，你可以日头还高，你可以去印呢。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人的老我，我们的罪性回到原来的状态下很快，你只要离开你的需要，上帝一旦把你的需求满足了，你夸你就回去了，你该骄傲你就骄傲。所以你而且会自以为意的找一切的理由来骄傲。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乃曼完全可能说，哎呀，你看先知要钱的，我也会为主赚钱，会不会啊，先知要什么的，你看我以后为上帝做什么，你们明白这个意思。有多少的人到最后他一旦信了主以后，他特别愿意服侍神，你看我要上帝要钱，我为主赚钱，上帝要服侍，我就为主做什么，我为主做什么。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要你继续谦卑，上帝要你持续谦卑，上帝要你把你的谦卑最好啊 能够传给其他人，因为他是大能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诗篇的话，对不对？他是成就事的，他不要你做什么，他要你跟随他，他要你 trust and obey， 要你信靠和顺服他。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假设伊丽莎说：“好，我留下一大连的银子吧。”他以后会很努力的为主去，我相信会，会。但是这个对他有好处吗？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即便我们要服侍神，即便我们要为主做事，也是主自己在做。我只是有这个荣幸去看见神做的功而已。比方说，我今天来把神的话告诉大家，我来告诉大家真实发生的是什么。上帝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工，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他美好的事，上帝特别的爱你们每一个人，然后我有这个荣幸来目睹这一切。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如果我觉得我有这个恩赐来讲些讲传这些话，我就变成圣职阶层了，我就是教父了，我还按个手啥的，我还挺嗨的。我来告诉大家，根本不是这样，因为是他自己爱你，没有他我啥也做不了，没有他也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你们就明白，真正的神的仆人，他是一定把人带到神那里去的，不是把人带到人这里来的。所以以利沙是真的神忠心的仆人，所以他没有把乃曼带到任何人那里去。这个时候呢，乃曼的反应就非常的好，他说什么，他说你若不肯受呢，请将两骡子驮的土啊赐给仆人，啊，仆人以后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背景啊，这个不能怪乃曼，因为在当时的人呢，他们都相信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地方的神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神是那个地方的。对，这就像片儿井一样，各管一片儿。所以他特别愿意要这个地方的事，特别愿意到一个程度，我要把这个土驮回去，即使我到了那个地方，我也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认识，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因为当时毕竟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要知道。但是他反映了一颗什么心啊？这是我们要的心，就是乃曼完完全全把自己对交给这个神的心，就他全然的相信这个神是我一生要跟随的神，而且相信这个神他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就不会祝福我。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为什么我要先选这两个故事啊，第一个就是乃曼的故事啊，第二个是这个西顿的寡妇的故事。原因就是这两个在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当时的外邦人。在几千年前，唯独以色列人是知道耶和华的，除以色列人以外知道的都是拜的，都是什么？埃及人拜苍蝇，拜阿波罗，拜各种各样的巴利，我们也拜各种各样的假神。但是呢，以色列人是知道耶和华的，所以在当时的人那里啊，他们为了相信这些神啊，他们其实是把它区分成一个地狱一个地狱的。所以乃曼在这个错误的认识里面，他想带出来一个正确的心是什么？我一定要跟随以色列的神，不管我是什么身份。这个事实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外邦人，大家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跑过来问我，哎，是不是都是一个神啊？我们家那土地公行不行？我没办法回答他。为什么没办法回答他？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不能相信我家乡的万有引力，我不能相信我家乡的这个地心说和日心说，我要相信的是那真的。 哪个是真的，我就跟随他，而且我相信他，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血统，无论我是什么样的皮肤，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祝福我。所以大家不要去看这个外表的东西，你要进到他的心，他心里是什么？他心里是爱，神是爱，他就爱你，他就爱我，他把爱给了你，你就能把爱给到别人，因着爱传递出来的就是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走的时候啊，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我给大家纠正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误区，基督徒不是自己叫自己的，是别人叫你的。哎呦，我看见了，是基督的门徒，明白吗？不是说我受过洗，我捐过钱，我去过教会，我干了什么，不是这条逻辑。是哪条逻辑？别人看见，哦，你们彼此相爱，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哦，彼此相爱，基督的门徒。哦，为别人命都可以舍了，基督的门徒。而且这个爱是要在时间里经过检验的，大家明白吗？这叫做基督徒，明白了？所以一切的事情起头是什么？是神的爱。跟外邦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乃曼意识到这点了吗？意识到了。当然他做了一件有意思的多余的事情啊，驮这个两坨子土回去啊，虽然有点多余，但是对他的心是坚定的跟随，不是他家乡的神。对，不是他家乡的神。啊，最后十八节我上次解释过哈，他说我有一件事啊，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呢，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了。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为什么他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他知道只有一个神。当他真的知道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再问我是不是还可以拜其他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所以上帝啊，不是用洗脑的方式，也不是用强迫的方式。所以当你还在问我还可以拜这个还可以拜那个呢，其实很难回答，因为这就意味着你还没有真的经历神到乃曼的时刻。当你经历神到乃曼的时刻呢，这是个自然的结果，他不愿意去拜那些，因为他知道那个假的，你知道吗？就比方说有一个物理老师上物理课教万有引力，当中有20个学生坚决不相信，说这个是假的啊，我觉得人这个从楼上跳下去是往上飞的。然后他一直相信这件事情，直到什么？直到他发现这个是错的。当他发现是错的时候，他会自然的远离这件事，对不对？他以前不管怎么相信这个真理，打引号的，他在意识到这个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不会再去拜。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从律法，不要从命令的角度来看神的话。圣经有很多的话都不是命令，它是什么？它是真理，它告诉你这就是事实。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要认识的，不是被强迫的。我逼着你去接受万有引力没有用，你得认识它，你自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不用再去别人强迫你说你必须要这样，因为你不会再干了。对，他就是这样，乃曼就是这样，他不会再干了，他也不会再去拜了。到一个程度什么呢？对，他觉得我搀一下，因为他是将军嘛，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至少他的头他的王要去拜的时候，他总要扶一下。扶一下呢，他想告诉他的神，真正的神，他说我不是真心的，我这个因为我要搀他嘛，我要尽我人臣子的义务嘛，那我就搀他，那我扶他一下，求你在这件事原谅我。这表现一个什么心啊？就是他的心已经全然的谦卑在耶和华里，全然的谦卑在里，以至于他自己自动了就做了很多我们今天以为是命令的事。然后你会看见19节以利沙怎么跟他说，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回去。 神是非常非常有爱的，非常有爱。他在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上，他都是用一样方法带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所经历的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对神的认识不清的时候，你会担心说什么？我不是告诉你不准拜偶像吗？你怎么搀着你的仆人去拜呢？神不是律法主义的，神不是看外表的，神是看你内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说，他来是来救我们，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是以一颗定罪的心来看彼此的，但是基督来是来把我们从一切定罪里面释放出来，因为罪的代价他已经付上了。比方说我信主了，我说哎呀，这个我没办法，我得陪着我爸去祭祖啊，怎么办？去跟父求啊。你说主啊，我真做不到啊，我不去，我老爸很生气的，我家里要闹翻了，跟他求，跟他求。他会怎么样？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心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你会非常平安，会非常喜乐，因为你的心如何只有他知道，还有你自己知道了，还有你自己知道。我们有一点点，再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先看一段那个后面的故事啊。等会儿我们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再接着讲下去啊。后面的故事是神人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啊，他去又问乃曼要他的钱哈，然后他自己得了大麻风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这其实是他把乃曼的罪接过来了。他把乃曼的罪，这属灵的含义就是，这你们读圣经多的，我花个几秒钟讲，他把乃曼的罪接过来了。所以他所对对，他得了大麻风，对，所以他承接了一切的这个从乃曼来的后果。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的四章，新约路加福音哈，路就是大家拇指版的就找到路这个词啊。
嗯。
路加福音的4章，4章16节哈。4章16节，16节到30节哈，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到30节是在讲耶稣呢，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会堂，他去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呢，他就讲了以赛亚书上面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指着他说的。说完这段经文以后呢，他跟法利赛人，在当时会堂里的那些做高位的人呢，有一段对话。完了以后呢，耶稣有两段特别重要的教导，当中他就引用了乃曼的故事和西顿的寡妇、撒勒法的寡妇的那个故事啊。这个我们先看哪呢？我们先从20节开始看起啊。16节到19节是耶稣讲的道，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指着他说的话。他就在告诉16节到19节啊，他就在告诉当时会堂的一切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要来的救赎者弥赛亚。非常清楚，因为读过旧约的人，所有以色列人认真读旧约，他都知道18节的这节经文就是指着弥赛亚讲的，就是指着那个讲的。所以耶稣在20节他说什么，21节他说什么，
今天
这经应验在你们，应验的意思是什么？那看见了没有，来了，应验了，你不要再盼望了，这个人已经来了。这个极其大的冲击啊，我来告诉大家，非常大的冲击。你知道这些人盼望这个人有多少年了吗？不是几个世纪的概念啊，是十几个世纪的概念啊。这个人来了，现在站在他们眼前，你看看后面的人的反应非常有意思。22节是吗？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什么？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下麻烦。约瑟的儿子意味着什么？
他就是人。
对， 约瑟的儿子就是个木匠，因为约瑟是个木匠，
就是一个普通人。
比如说你行了很多神迹，完了呢你又拿开经文翻到一段指着你说的话，你说好，现在应验了。我说哎，这不是我们隔壁邻居吗？哎，这不是那个天天开着车跑来跑去的吗？的意思是什么？我翻译一下，我不信，
我不相信。
大家明白？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跟你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那个今天这经得应验了。他说什么？你去河里洗七次，你不信，你不信就是拒绝。神的话呢，他从来不强迫人的，神的话从来都是礼物，这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情。我们人总以为我能拒绝别人是一个很能值得展扬的事情，其实你很可能拒绝的是真理。就是拒绝这个事情啊，在神的话那边啊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你拒绝没有后果。我常常跟小朋友讲啊，我说你拒绝爸爸妈妈啊其实没有后果，但是你拒绝老师会有后果，但最后呢你就越来越跟着老师走，对不对？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小朋友是围绕老师，哎，老师说要怎么怎么样，老师说要怎么怎么样，难道他真的很崇拜他老师吗？不是的，因为老师的话不听会有后果的。他会吃呛药的，他会倒霉的。他爸的话不听他不倒霉，他妈的话不听他更不倒霉。他可以夸把鞋子踢掉，夸把被子扔掉，爱咋地咋地。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爸妈爱他。
嗯，
因为他知道他老师不爱他，他老师收拾他，就这么简单。我来告诉大家，就这个区别。所以人会拒绝爱和真理，会去跟随收拾他的人，很可怕的。不信就是这样来的，他很轻松的就不信了，非常轻松，因为他没有什么代价他就不信了，对吧？我把这个鞋子踢掉，我妈会收拾的，我都没感觉的，所谓的嘛，今天踢明天踢360天踢，天天踢。为什么可以天天踢？就约瑟家的儿子嘛，对吧？就是个道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不信是非常容易的。然后呢，你不但不信是容易，你立刻就会去跟随地上强迫你的人。你就说他拿把鞭子在这地上，你就跟他走。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他讲个什么意思？他讲这些人不但要不信，还要嘲笑他。所以他们的不信啊，不单是一个经验层面的，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属灵层面。经验层面和属灵层面的区别是，经验层面就是乃曼那样的，就是我没经历过我不相信。属灵层面的是什么？我比你更牛，我认识的比你更清楚，这就叫属灵。就是你不要告诉我谦卑，应该谦卑的是你。
木匠的儿子，
你不但是木匠的，你应该，我现在在告诉你，你不是弥赛亚吗？那你要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呢？
先治好你自己。
你治好你自己，你能治好自己，你就是。所以我的逻辑很强大的，所以我信的这个东西比你信的要厉害。这就是人骄傲啊，他是一个层级的，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呢，他会在属灵里骄傲，就是在宗教里，在哲学里骄傲，尤其是宗教里骄傲。地上宗教非常骄傲的，我能够自己救自己，
嗯，
我为什么要救赎呢？对不对？我能靠着自己积功德，我以后能上天，我能转世，我为什么要？我们是要去救赎的，对不对？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真正的漏洞，他自己从来没有去想，对于他眼瞎的地方。所以你会看见这些人，他会到一个程度，他会到一个属灵的眼瞎。然后呢，耶稣就引用了两个大段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什么是信心。当中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乃曼。所以我们先跳过25节到26节啊，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来分享。 我们先看27节，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主为什么说这句话？
只有他谦卑，
因为乃曼
只有他谦卑，信他
都不信，
这就是信心。所以他想告诉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是神不救你们吗？是神不爱你们吗？不是的。如果不爱，为什么乃曼会得医治呢？上帝救了一个在以色列人看最不值得救的人，外邦人、仇敌、有钱人、杀过人的人、有权势的人，任何一个理由配得他得救吗？神就是要救这么一个最不配得得救的人。如果你还从里面看不见真理，那这个眼瞎是何等的大呢？这些以色列人和几千年前乃曼的身边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和我们现在地上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上帝把话给你了，他愿不愿意救你？他愿意，他特别盼望救你。他能不能救你？他当然能。他救了一个最不值得救的人，谁啊？十字架上的强盗，值得救吗？杀过人，坏得透顶。你说能给他钉十字架，这人跟真的是坏透顶。神他都救，救不救你呢？那你没有得救，谁的责任？为什么？问题出在哪？信。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其实对这些以色列人讲，也是对我们今天讲的。他说什么？他说孩子谦卑下来，你信就好了，你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你今天就已经这句话得应验了，你看见的就是弥赛亚。但是呢，你会发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28和29节，他说什么？
就愤气满胸，
就怒气满胸，
满胸起来撵他出城。
他们要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哦，
你要知道人呢，骄傲会到一个程度呢，当你真的告诉他你需要谦卑的时候呢，他会很大的受冒犯，
对，
很大的受冒犯。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为什么感谢神啊？就为自己有从神而来的那一点点谦卑啊，能感谢神。我常常为这个感谢神。其实我们在座的能愿意来听啊，这就是非常非常蒙福的，非常蒙福的。因为你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去做啊，你可以去玩，你可以去干什么啊？这个外面太阳那么好，你可以去 hiking， 你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啊，你可以去打游戏，你可以干什么？但是你愿意去听神的话，上帝就愿意把真理给你。啊，而且他不但把真理给你，他还有你根本想不到的东西在后面，这就叫超乎所求，超乎所想。但是呢，那一丁点的谦卑啊，就会被我们眼瞎的那个部分啊所绊住。那个眼瞎的部分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生气的部分，生气到一个程度，想把耶稣推下山崖，杀了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自尊被冒犯了，这个很讨厌。我们的小孩子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他说神说你不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小孩子不会觉得，你说的话冒犯了他的自尊，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逻辑是对的。他总是在听你告诉他，这个道理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呢，都为这个谦卑来献上感谢。我们下一次呢，会再分享另外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今天先稍微读一下26节27节。他说以利亚并没有奉差，他说25节。他说以利亚的时候呢，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啊，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那到时候我们会分享他去干什么啊，发生了很多神迹啊。那上帝耶稣借着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有能力救我， 神也愿意救我们，但是他需要我们相信他。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全国的寡妇没有一个得救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全国的大麻风没有一个得救的。先知就在他们这里，以利沙能救一个千里迢迢来的乃曼，以色列有多少大麻风也没得救。耶稣讲这个话就说，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这些以色列人多少人听了我这个话可以得救，你们不要，还要把我推下山。你们知道吗，2000年以后坐在这个屋子里有多少人要因着这个话得救，明白了吗？他讲的就这个意思，一个道理。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把我推下山呀，你们不信，在未来的几千年里面，你们会看见无数的人因着我的话得救。啊，这就是他告诉，这就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乃曼，我们就是撒勒法的寡妇。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您是真实的，啊，您当时如何的带领乃曼，如何的带领撒勒法的寡妇，您今天也如何的带领我们，您今天也如何的把谦卑赐给我们，更把您的爱，您的恩典因着我们的谦卑里的信赐给我们，因为这是您的本意，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您愿意把您里面一切的丰盛，您一切的产业乃至永生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得救，更得着您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的美好。父啊，也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宝血得洁净，我们要因着信靠基督得赦免，要三天后复活。父啊，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认识这样的真理，基督死了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他三天后复活了，我们以后也在天上复活与他相遇。父啊，谢谢您，求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您的爱中得着喜乐平安的心。主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家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哈。